讯。主的心意是要我们都做他的门徒，让我们一起来在主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做主门徒。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飞，欢迎您收听空中门训的节目。今天我们要研读旧约的小先知书，他们是撒迦利亚书、约珥书和马拉基书。这几位先知是在主前第五和六世纪所预言的。首先我们讲撒迦利亚书，先谈作者、收书的人和写书的日期。撒迦利亚书是十二小先知书中排第十一。撒迦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已经纪念。撒迦利亚与雅该是同个时代的先知，同时说预言，也就是在主前520年以及其后。第二，我们来谈撒迦利亚书的主要信息。一，第一章一到六节记载悔改的呼召。虽然以色列已经从被掳归回，但是神的愤怒仍然没有离开他们。神借先知撒迦利亚宣告他的信息，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二，第一章七节到六章八节记载八个异象。一，骑着马的人向神的天使报告，这些骑马的人到过全地，现在回来向神的天使报告，列国继续过着无神的生活，也不敬畏神。这对神的百姓是令人失望的，因为他们期望神的审判立刻临到列国。耶和华的使者在这里代表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也就是代表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位格，他是神百姓的代求者，求问神救恩要何时才来到。神回答说时间近了，他要采取行动拯救以色列，惩罚列国。这段带出的信息是神的百姓有一位代求者。二，被四个匠人打掉的四个角，这里的信息是神百姓的压制者要被毁灭。三，拿准神的人和那位解释的天使，这里的信息是有神亲自在他们中间的神的百姓将在列国扩张。这个意象之后是关于巴比伦的毁灭和以色列得到高举的预言。第二章十到十三节，先知劝勉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要喜乐，因为在以西结的意象中，那已经离开圣殿的神，他的荣耀要归回。世上许多国的百姓要归附神的百姓以色列，这个清楚的预言显示外邦列国将分享耶和华的救恩，如以赛亚书二章一到四节和四十五章二十三节所说的。即使这预言仍属旧约，因此神必有一批蒙拣选的百姓住在圣地做他的继承者，神的这个计划必要成就。四，圣洁大祭司约书亚对以色列来说是个预示，这里的信息是神百姓的罪将在将来的一天内被除尽。五，金灯台与两棵橄榄树，灯台代表神的百姓，油代表圣灵，两棵橄榄树代表一切才干的源头，就是天堂。圣灵要与神的百姓同在，他的能力必使大山成为平地。这里的信息是神的百姓要从光照人及从不落空的神的灵那里得着力量成就大事。六，飞行的书卷，这里的信息是神的百姓的罪要完全被除灭，他们的土地将成圣。七，凉气中的妇人，这信息是 神的百姓的罪要完全被废除，土地将要成圣。八，四辆车，他们象征神的灵，神的灵临到世界各地，施行审判和拯救。与第一个意象对比，在那里世界是安息平静的，但是这个意象却教导说，凡神的灵所降临之处，满足的安息将要终止，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要归向永生神。这里的信息是，神的灵要前往全地施行审判和拯救。三，第六章九到十五节，这里记载一个象征性的行动，从巴比伦归回的人带来金银以建造圣殿，先知造了一个冠冕，把它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宣告弥赛亚即将降临。弥赛亚要称为大卫的苗裔，他要在本处长起来。所罗巴伯建造的第二所圣殿是暂时的，而弥赛亚却要建将来的圣殿，他要成为祭司和君王，并把这两项任务和谐的结合为一项任务。威严是属于这位即将降临的弥赛亚，那个冠冕要挂在圣殿作为预言，预示有一天住在远处的外邦人和犹太人要来帮助建造圣殿。旧约是从旧约的角度去描述这个将来的圣殿，但是在新约的亮光之下，我们知道这将来的圣殿是一所属灵的圣殿，也就是指基督的教会。四，第九章到十四章，这段记述有关西安的将来，以及他的牧人和君王要被弃绝，以及后来得荣耀的预言和应许。第九、十章包括有关被掳之民继续归回以及要降临之弥赛亚的预言。第十一章包括有关以色列的审判的预言。耶和华自己是以色列的牧人，但以色列并不接纳耶和华的牧养工作，以致抗拒那要降临的弥赛亚，于是神就放弃他牧养以色列的工作。当神最终放弃他牧养全世界的工作，就是神折断他成为荣美和连锁的杖，那时世界的末期就要来到。荣美和连锁是代表神对人所表示的善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第十二、十三章包括有关以色列的救恩的预言，那可能是有借着要降临的弥赛亚被钉在十字架上才能成就。第十四章包括有关与以色列渔民分享救恩的存活者，有关最后的大压迫、末日的审判和土地的更新的预言。在末日的审判中，神的百姓将会逃脱，但神的仇敌要遭受灾祸的打击。第三，我们来谈撒迦利亚书的段落。我们可以给撒迦利亚书这个标题，就是西安与他的牧人及君王的将来荣耀。它包括五个部分，第一章一到六节是呼召人悔改，第一章七节到六章八节记载了八个意象，第六章九到十五节记述了一次象征性的行动，第七章一节到八章二十三节回答有关禁食日的问题，第九到十四章记述有关西安的将来，以及他的牧人和君王要被弃绝，以及后来得荣耀的预言和应许。接着讲约珥书，第一先谈作者、收书人和写书的日期。约珥书是十二先知书中的第二卷。约珥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约珥极可能是南国犹太的公民，他在南国犹大工作，所说的预言也主要针对南国。不过作为耶和华的先知，他在第三章一二节曾言犹大的以色列， 因此他的预言也是针对以色列所有的支派，我们无法决定他何时说预言。有人认为他在约阿斯在位初期的时候说预言，但大多数人认为他是在被掳之后，就是在主前500到400年之间说预言。以色列在被掳前、被掳之时以及被掳之后所期望于末世的主要元素是耶和华的日子、被掳归回、城和地土的恢复、圣灵的浇灌和渔民的真正得救、列国的审判和自然界的大改变、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的永恒居民，以及耶和华永远住在西安。所以约珥书被认为是基督之前的最后数世纪至犹大末世启示文学的先驱。第二，约珥书的主要信息：一，指向耶和华的日子的灾祸以及劝民悔改。第一章描述的蝗灾已经临到，第二章描述威胁耶路撒冷城的蝗灾是正发生或将要发生，而且要与耶和华的日子吻合。因此蝗虫之灾是一场真实的灾祸。第二章10-11节还描述具有末世的元素，并且提醒人有关耶和华的日子。约珥以耶和华的日子威胁以色列，因为他要他们觉醒。二，悔改将终止灾祸。第二章18-27节不是历史性的描述，而是预言性的信息。先知约珥预言，如果以色列悔改，将会发生什么事呢？灾祸的终止能促使以色列进一步的悔改。如果以色列悔改，神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三，耶和华的日子是从圣灵浇灌开始。约珥劝以色列悔改，他预言耶和华的日子是由圣灵浇灌开始。按使徒行传2章1-33节，这个预言在五旬节那天完全应验了。从此救恩的福音被广传，今天也仍然在传讲，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四，耶和华的日子在末日审判时结束。约珥借预言末日审判劝以色列民悔改，只有在耶路撒冷以及求告耶和华名的人要得救，因为列国将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被毁灭。五，旧约是按新约教训的亮光来说预言。一，以色列国和列国，旧约的预言并不晓得神的奥秘或计划，那就外邦列国的人借着福音要成为神国将来荣耀的后嗣，与以色列民同等。所以旧约的先知只能描述神国将来的荣耀像是在以色列和借以色列发生，他们活在预言成就之前。所以从弥赛亚为以色列民而来这个观点来描述他的降临，他们也是从以色列民的复兴观点来描述将来的救恩，他们又是从以色列、西安或耶路撒冷的角度来描述神将来的国度，他们是从旧约圣殿和他的仪式的观点来描述将来对神的敬拜，他们是从对外邦列国的审判的角度来描述将来的审判，他们又从以色列更新的土地的角度来描述将来的新地。所以旧约的启示是被以色列民的民族性格所限制，以色列民被认为是神的子民，其他民族则不是神的子民，其他民族被视为仇敌，因为他们拜偶像又设法摧毁以色列。 先知约俄预言以色列要被复兴，但是列国将在约沙法谷受到审判。按新约启示的亮光来看，旧约的万民是新约邪恶事件的预表。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八到二十五节所描述的，旧约的以色列，这是新约神的百姓的预表，他们是从各国中召聚来的。如启示录第五章九节所教导的，二，耶和华的日子，旧约的预言看所有将来的事件是一幅图画，无法把事件和事件之间的时间分别出来。他们看末世的事件是一件发生在耶和华日子的大事，所以他们也看最靠近他们的事件，如以色列的恢复位于耶和华的日子紧密的相连。耶和华的日子教导了圣经的历史观，因为神看千年如一日，所以在我们历史中许多世纪的事在神眼中只发生在一天之间。耶和华的日子是从耶稣基督首次降临和圣灵的浇灌开始，到基督再来以及末日审判的时候结束，因此我们是活在末世了。人类历史的时代要从神的审判和救恩的观点去看，或如约珥所说的，蝗灾是神现今的审判，并且提醒人神在末日的审判即将来到。第三，我们来谈约珥书的段落。我们可以给约珥书这个标题，就是灾祸、悔改与神的应许。它有两个部分，第一章一节到二章十七节是传讲悔改的信息，第一章二到二十节是记述已发生在以色列地的灾祸，第二章一到十七节记述那人要威胁耶路撒冷的灾祸激发百姓悔改，第二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一节是救恩的应许，第二章十八到二十七节记述有关灾祸止息的预言，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记述耶和华的日子以致使人得救的预言，三章一到二十一节记述有关耶和华的日子以致审判的预言。最后我们讲马拉基书，先谈作者、收书人和写作的日期。马拉基书是十二小先知书中最后的一卷。马拉基，他的意思是我的使者。按第一章一节，他向以色列说预言，因为他被称为省长，那是波斯的称谓，所以他是在被掳之后，在波斯帝国来说预言的。第二所圣殿已启用了，百姓已经失去了起初对神敬拜的热忱，因为他们的罪显出了这一点，所以他必定是在哈该和撒加利亚之后一段相当时间所预言的。他传的信息与省长尼西米相同，他大概是在主前432到428年所预言的。第二，我们来谈马拉基书的主要信息。一，神的百姓不可借着献上不适当的祭物不尊敬神，以色列民应该向神献上最好的祭物，但他们却带来连自己也不敢献给神长的祭物。他们献上受伤的、瘸腿的或有病的祭物，所以他们的祭物是无用的，因为神不会悦纳那些祭物。二，神的祭司不应该使百姓跌倒，祭司应该敬畏神的名，给百姓正确的教导，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但他们却自己离弃神的道，违背神的约，在律法上沾寻情面，使多人跌倒。所以神要咒诅祭司，使他们的福分变为咒诅。获取非信徒， 婚姻是严肃的事，神视它为男女间神圣的盟约，所以神的百姓不可与非信徒来结婚。神在婚姻上使男女二人在灵与肉体上合一，已婚的人不可不忠心他的伴侣。四，耶和华的日子，以色列中近前的人直问神在地上的治权，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他们因看见恶人兴旺，却被神所容忍，而如此直问。所以先知宣告耶和华的日子会忽然临到。耶和华的日子是在立约的使者来到之时开始，在别处他被称为耶和华的使者，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也就是旧约的中保。所以在旧约，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稣基督的彰显，他要像炼金之人的火，把恶人与义人分开。在旧约已经有恶人与义人之分，到了耶和华的日子，恶人和义人也要清楚地被分别出来。到了那日，势如烧着的火炉，凡行恶的必如碎秸，被火烧尽。至于义人，他们的公义或救恩要如日头出现，驱除邪恶，医治伤口。所以义人将如春天的肥犊，为自己的救恩和得胜欢心。恶人将不会给义人带来痛苦，他们必被义人践踏。这是描述得胜抵挡神的人他的景况。旧约的预言分不清基督的首次和再次来临，按新约的亮光，在基督首次降临时，义人要因信基督而与恶人分别出来。到了基督再来的时候，人人最终要分清楚义人和恶人，也就是侍奉神与不侍奉神的人。最后马拉基书的标题是对罪孽的斥责和宣告耶和华的日子。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